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意大利总统授权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阻隔，专家称阻隔问题不解决，意大利社会或将陷入动荡。
缅甸军方起诉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缅甸国内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
日本和英国举行第四次外长防长磋商，专家称两国或将建立准同盟关系。
环球深观察今天关注，行政命令与政治口号能否解决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
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多国体育界人士表达期待和祝福。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2月4号星期四。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世界卫生组织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3号15:59，北京时间22:59，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03263例，达到1,336,2039例，死亡病例增加12,120例，达到224,473例。
巴基斯坦3号启动国家新冠免疫计划，在全国范围内为一线医务人员接种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长阿萨德·奥马尔在首都伊斯兰堡出席启动仪式时，对中国政府向巴方提供疫苗援助表示感谢。
韩国国防部2号发布了2020国防白皮书，这是文在寅政府执政以来第二次发布国防白皮书。然而白皮书的一些内容却引发了日本政府的抗议。对此，韩国国防部3号表示，白皮书内容是客观事实，韩方无法接受日方的抗议。
当地时间2月3号，俄罗斯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俄美关于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正式生效。当天，俄罗斯外交部与美国驻俄使馆完成了交换相关外交照会的程序。声明称，2010年4月8号，俄美两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按照条约签署时的条件继续执行5年，至2026年2月5号。声明指出，俄罗斯和美国作为两个核大国，决定维护国际军控领域必要的可预测性和透明性，维护国际战略平衡。
伊朗总统鲁哈尼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对于伊核协议的立场是明确的，该协议有助于全球的安全与和平，但核协议不能有任何条款上的变动，也不能新增其他的成员。鲁哈尼还称，是美国违背核可伊核协议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在先，如果伊朗从美国那里看到了善意行动和对自身承诺的完全执行，伊朗也将做出同样的回应。
欧盟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反弹影响，2020年欧洲经济在夏天短暂复苏后，第四季度再度陷入萎缩，复苏仍面临不确定性。当季欧元区19国和欧盟27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分别下滑0.7%和0.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意大利总统授权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阻隔，专家称阻隔问题不解决，意大利社会或将陷入动荡。
自意大利总理孔特上月27号辞职并寻求重新阻隔以来，遭遇了重重阻力，阻隔陷入僵局。当地时间2月3号，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召见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任命其组建政府。德拉吉有保留地接受了这项任命，他表示将在未来几天就阻隔事宜与各政治力量展开磋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意大利记者宋成杰发回的报道。
根据意大利总统府发布的通告，3号中午，总统马塔雷拉正式授权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组建政府。德拉吉依照惯例有保留地接受了任命，随即前往参众两院会见议长，并与前总理孔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德拉吉今年74岁，曾先后出任意大利央行行长和欧洲央行行长。2011年至2019年担任欧洲央行行长期间，恰逢欧元区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债务危机，德拉吉改变传统方式，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最终带领欧元区摆脱危机。丰富的施政经验以及处理危机能力使他成为总统心目中领导政府的理想人选。德拉吉在接受任命后表示，当前意大利正处于困难时期，最大的挑战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重振国家经济。他相信经过与各党派和社会力量的沟通，可以实现团结，得到负责任的回应。根据意大利宪法和相关程序，德拉吉将在未来几天就组建政府事宜与各党派进行磋商，在确认获得多数支持后，他将向总统递交内阁人选名单，随后宣誓就职，并在10天内通过议会两院的信任投票。目前意大利中左翼的几个政党已明确表示支持德拉吉领导的新政府，此前坚持要求提前举行大选的右翼党派态度也有所软化，不过议会第一大党五星运动尚未明确表态。金融市场对于德拉吉受命阻隔反应热烈，米兰证交所富时指数当天收盘上涨 2%。
好，感谢宋成杰的报道。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红建。崔先生你好，自孔特上周辞去总理一职并寻求重新组阁以来，组阁一直未能完成，那么您认为意大利要想在短时间内完成组建新政府，还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实际上摆在意大利政治面前呢，应该说只有两种选择了。一种选择呢，就是在孔特组阁失败以后啊，不得不寻求一种所谓技术性内阁。我们看到之前呢，意大利总统马塞雷拉呢已经召见了德拉吉。德拉吉呢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所谓技术性官僚。那如果是德拉吉来组阁的话，那可能呢意大利的政府的组成状况呢会回到孔特之前的所谓技术性政府。换句话说呢，要避免这个政党斗争呢给意大利政治稳定性带来的冲击，那就不得不一定程度上屏蔽这种政治性，就强调这个技术内阁的专业性。但是另一方面呢，这种所谓的技术性内阁呢，它实际上缺乏足够的民意支持。换句话说呢，它根据意大利的政治体制来说，它的合法性是有欠缺的。那当然还有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呢实际上从目前意大利情况来看呢是比较糟糕的一种选择，那就是提前大选。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根据意大利民众的意见啊，应该说现在支持提前大选的人数呢并不占优势，但是如果不搞提前大选呢，那技术性官僚这种稳定性呢又受到质疑。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如果说意大利方面想要维持目前的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呢，可能会更多的倾向于由这个技术性官僚来组阁，一定程度上呢通过这个所谓超党派或者跨党派的这种联合来实现这个组阁，这种可能性呢应该说在目前看来是最大的。
那如果新政府无法在短时间内组建，那这会给目前意大利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我觉得至少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呢，我们知道现在在疫情的影响下，应该说意大利新政府或者如果说短期内不能产生政府的话，那在抗疫和包括疫后经济恢复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面前呢，实际上就缺乏足够的政治手段。那第二个呢，就是短期内啊，意大利啊面临着未来预算的这个通过，如果没有政府呢，那就意味着未来的预算的通过呢会进入一个搁置状态，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意大利政府呢就会陷入一种政治危机。第三个影响呢，就是如果短期内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政府啊来处理目前意大利面临的种种问题，那意大利之前一些这个政治和社会的这个矛盾呢、就会充分的暴露出来，包括我们看到之前由于极右翼和建制派之间的斗争呢、我就会进一步浮出水面。那这样一来的话，我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包括疫情等等危机的叠加的形势下，我觉得意大利社会可能会进入一个动荡期，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些这个所谓的影响啊，应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
好，非常感谢崔红建先生的分析。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继续来关注缅甸局势。2月3号，缅甸军方在内比都起诉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两人将被关押至2月15号。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被扣押的396名当选议员当天发表公开信，强烈谴责军方行动违反宪法。与此同时，缅甸金融市场3号出现了大幅波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缅甸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缅甸军方是以什么样的理由起诉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呢？他们二人目前情况如何？
好的，根据缅甸警方3号公布的一份文件，警方在昂山素季位于内比都的住所搜出10部无线对讲机，这些设备为非法进口，违反了缅甸进出口法第8条，警方以依此条例对昂山素季提起诉讼。而警方同时认定被扣押的总统温敏违反了灾难管理法第25条，理由是他在2020年9月参加了民盟的拉票巡游活动，违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竞选活动规定。内比都泽布迪瑞法院通过网络视频对两人案件进行了审理，并且批准了2份拘押令，两人将被关押至2月15号。根据缅甸法律，昂山素季如果被判违反进出口法，他将被处以罚金或者被判处最多不超过3年刑期。如果温敏被判违反国家灾难管理法，他将被处以罚金或将被判处不超过2年刑期，或者刑期与罚金并用。目前两人都是居住在内比都各自的家中，健康情况良好，能够在住所内自由行动。主持人，
那么目前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动向呢？
2月3号，全国民主联盟发布了一封由民盟被扣押的当选议员从内比都发出的公开信。这些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的民盟党籍议员是去内比都参加联邦议会会议的，但是在2月1号被军方扣押，目前被限制在内比都的一家宾馆内，不能外出。议员们在信中写道：“我们是受法律保护的联邦议员，任何人不能剥夺我们的权利，撤销我们的职位。我们反对违反宪法召开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会议，撤销民选政府。”议员在信中表示，温敏才是缅甸的合法总统，他们呼吁军方立即无条件释放总统、国务资政以及所有被捕人员，尊重2020年大选结果，并安排召开第3届议会会议。同一天，缅甸有110家医院的部分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参与了红丝带公民反抗运动，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同时，缅甸税务局工作人员发布通告，表示在接到缅甸总统温敏的命令之前，他们不会开始税收工作。而缅甸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则集体辞职，声称不会与临时政府进行合作。主持人，
那么目前缅甸的紧急状态已经进入了第4天，动荡的政治局势对于缅甸的金融市场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都有哪些影响呢？
2月3号，仰光多家银行出现兑换外币的热潮。根据缅甸央行最新牌价，缅币对美元从1330缅币兑换1美元跌到1390缅币兑换1美元，跌幅达到4.3%。根据记者在银行现场的观察，大部分民众都是使用缅币兑换美元。据金融界人士介绍，缅币贬值的这种趋势在今后几天还将继续。目前，缅甸央行还没有出台应对的具体政策。缅甸股市在停盘2天之后，于3号重新开盘，跌26.47点，跌幅6%，创下2017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缅甸的黄金价格则上涨了2.7%，每克黄金从8.11万缅币涨到8.35万缅币。与此同时，缅甸的蔬菜、肉类、大米、食用油的价格均有小幅上涨。目前，缅甸街头的车辆和行人比往常要少，比较平静，没有出现抗议示威活动。主持人。
好的，感谢高嘉义。
就缅甸政局变化有关问题答问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号表示，国际社会应为缅甸妥善解决分歧营造良好外部环境。针对有传闻称缅甸政局变化的背后可能有中方暗中支持或者默许，汪文斌表示，有关说法不是事实。作为缅甸的友好邻邦，中方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自意大利总理孔特上月27号辞职并寻求重新组阁以来，遭遇重重阻力，组阁陷入僵局。当地时间2月3号，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召见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任命其组建政府。德拉吉有保留地接受了这项任命，他表示将在未来几天就组阁事宜与各政治力量展开磋商。如果新政府无法在短时间内组建，会给目前意大利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鸿渐表示，
如果短期内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政府啊，来处理目前意大利面临的种种问题，那意大利之前一些这个政治和社会的矛盾呢，就会充分的暴露出来。那这样一来的话，我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包括疫情等等危机的叠加的形势下，我觉得意大利社会啊，可能会进入一个动荡期。
随后我们还会关注英国预计在秋天推出新疫苗应对新冠病毒新突变，首相约翰逊为筹款英雄百岁二战老兵鼓掌致敬。
当地时间2号，英国卫生专家在此前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部分样本中观察到了一种新的突变，可能会帮助病毒躲避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对此，英国科学家3号表示，准备在今年秋天推出新的疫苗来应对变异新冠病毒出现的新突变。另外，英国首相约翰逊3号傍晚带头为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抗疫筹款英雄百岁二战老兵汤姆·穆尔鼓掌致敬。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新东你好，请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英国准备推出新疫苗来应对变异新冠病毒的出现新突变的相关情况。
好的，当地时间3号，研发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团队表示，对抗变异新冠病毒新突变的疫苗有望在今年秋天推出。牛津大学疫苗研究小组负责人波拉德教授说，他的团队正在考虑更新疫苗，以使其更有效地对抗变异新冠病毒新突变。调整疫苗是一个相对较快的过程，在推出之前只需要进行一些小型试验。他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向人们提供这种新疫苗，但可能是采取加强剂量的形式。当地时间2号，英国卫生专家在英国此前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部分样本中观察到了一种新突变 E484K。 此前研究人员在巴西和南非分别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中也都观察到了这一突变。这种新突变可能会帮助病毒躲避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尽管有证据表明现有疫苗可以很好地抵抗已经出现的突变，但整体效果可能会有所减弱。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当地时间3号上午，英国已经为1000万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苌，其中包括英格兰超过90%的75岁以上老人及所有养老院居民。约翰逊说，尽管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在下降，但新增病例数仍然非常高，目前住院的病例有3.2万人。据英国卫生部3号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内，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9万例，累计确诊超过387万例，新增死亡病例1322例，确诊后28天内死亡病例累计超过10.9万例。主持人，
那请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英国首相带头为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抗疫筹款英雄百岁二战老兵鼓掌致敬的相关情况。
好的，当地时间3号晚上6点。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唐宁街首相府门前为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抗疫筹款英雄百岁二战老兵汤姆·穆尔鼓掌。此前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全国民众都为老兵汤姆·穆尔鼓掌，为他代表的乐观精神以及他为之奋斗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鼓掌。汤姆·穆尔2号因新冠肺炎去世。2020年，他最初打算靠在自家花园行走100圈的方式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筹款1000英镑，但他的善举得到热烈响应，最终有150万人捐款，共筹集资金近3300万英镑。他去年7月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主持人，
好，感谢康新东的报道。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德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德国的7天新冠病毒感染率一直维持在平均每10万居民确诊100例以下。各界呼吁解除当前硬性封锁令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与该国知名病毒学家均警告称，仓促放宽防疫限制可能会使当前的防疫成果功亏一篑。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月3日零点，德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8,085例，累计死亡58,956例，单日新增确诊9,705例，单日新增死亡975例。过去七天，德国全境平均每10万居民的新增感染病例数为 82.9 例。与此同时，当天公布的数据还显示，德国目前已经有超过198万人进行了新冠疫苗的首剂接种，占全国人口的 2.38%， 有606,786人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占人口总数的 0.73%。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此前一天接受媒体采访时感谢了所有民众，认为德国迄今为止取得的防疫成果是每个人的功劳。当被问及何时能够解封的问题时，他恳请所有人再坚持一会儿。默克尔强调，依然有很多城市的七天感染率超过了200例，如果各联邦州仓促放宽防疫限制，那么很有可能新增感染病例数在短短两周内就再次呈指数型增长。默克尔呼吁德国采取大流行中的可持续路线，并重申了他的承诺，即在夏季结束前将为所有民众提供至少第一剂疫苗接种。德国知名病毒学家德罗斯滕日前也呼吁政府不要过早的解禁，称不能期望在四月就通过新冠疫苗获得一定的免疫防护。他指出，必须仔细研究该国什么时候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放宽防疫限制令。如果现在就放松防疫，那些还没有通过接种疫苗获得保护的40至60周岁人群会首当其冲，有较高的感染风险，德国的防疫成果将功亏一篑。
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三号透露，日美两国政府二号深夜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有关2021年度以后驻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的工作磋商，并重启谈判。这也是自美国拜登政府一月上台后，双方首次就这一问题举行正式谈判。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有关2021年度以后驻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的工作磋商从2020年11月开始，期间由于美国举行总统大选，日美两国推迟了磋商。本月2号深夜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的工作磋商是1月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的首次正式谈判。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日方就经费负担问题要求按现行水平暂定延长一年，日美一致同意加速磋商，以早日达成协议。双方没有公布工作磋商的具体内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双方可能会按现行水平签署一年期暂定协议，之后再就2022年度以后的负担额度另行磋商的方案进行讨论。日美每五年就驻日美军驻留经费负担问题签署一次特别协定。由于日本财政年度从4月1号算起，2016年至2020年度的特别协定将于今年3月底失效。按照现行水平，2021年度日方将负担约2000亿日元，约合123亿元人民币。日方希望双方能在2月内达成协议，在2020财年内获得国会批准，因为如果到3月底还不能获得国会批准的话，势必会对美军基地运营产生影响。据悉，拜登政府对暂签一年协议表现出积极态度。
巴勒斯坦总统外事顾问马吉迪·哈勒迪三号表示，巴勒斯坦坚决反对个别国家在涉新疆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哈勒迪在与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郭伟通电话时说，巴方支持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支持中国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北京时间6:5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日本和英国举行第四次外长防长磋商，专家称两国或将建立准同盟关系。
环球深观察今天关注，行政命令与政治口号能否解决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
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周年，多国体育界人士表达期待和祝福。
好， 七点钟的直播世界，我们再会。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意大利总统授权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组阁，专家称组阁问题不解决，意大利社会或将陷入动荡。
缅甸军方起诉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缅甸国内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
日本和英国举行第四次外长防长磋商，专家称两国或将建立准同盟关系。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日本对韩国2020国防白皮书提出抗议，韩国国防部表示无法接受。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核协议内容不容更改，也不会增加新的签署方。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日本和英国举行第四次外长防长磋商，专家称两国或将建立准同盟关系。三号，日本和英国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外长防长磋商，双方就合作实现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以及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内的合作交换了意见。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2月3号，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及防卫相岸信夫与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及国防大臣本华莱士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第四次外长防长磋商。会后双方发表了共同声明，双方一致同意为推动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进一步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日本欢迎英国海军年内向东亚地区派遣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并希望借此机会与英方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此外，双方还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缅甸局势、中东问题等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表示支持东盟印太展望，共同促进新冠肺炎疫苗的公平分配，为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加强合作。
好，感谢周丽的报道。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刘先生你好，请先跟我们分析一下此次日英外长防长磋商主要关注哪些焦点。
他们关心焦点的就是在今年英国的航母将进入东海和日本进行联合的训练和演练，并且呢有可能在日本的军港停泊。那么日本和英国还会就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达成共识。再有呢，日本和英国过去呢他们曾经在20世纪初的时候建立过同盟关系，两个国家在当今啊有可能建立类似呢准同盟的关系。一方面英国有可能加入这个所谓美澳日印四国的联盟体系，美澳日印四国家这样一个机制。那么日本呢也有可能有兴趣加入所谓的五眼联盟，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日本和英国的一种准同盟的关系。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四国轴心啊就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些都是双方关注的焦点。
嗯，我们看此次磋商当中，两国重点就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进行了讨论。那您认为选择这一主题进行磋商，两国各自的考虑都有哪些呢？
我认为从日本的角度看，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这个是2016年的安倍首相提出的，已经成为日本从东亚一直到南亚整个这样一个区域性的军事安全为主的这样一个地缘战略构想。现在呢这个所谓的自由开放实际上呢也就是过去地缘战略一种这个升级版。英国它为什么非常愿意加入，我认为呢原来英国呢实际上它是以 作为欧盟的议员啊，他所主要的法务还是在大西洋啊，还是跟美英同盟关系，这个是为他的外交或者安全的一个基本的活动，他的这个军事啊防务方面主要的一个地域，它主要是还是作为北约的一个成员国呢，它是应付来自俄罗斯的挑战。但是呢，它现在对这个亚太地区啊，对这个所谓安倍提出这个印太这个方向，好像是突然感兴趣了。
嗯，日英外长防长磋商于2015年首次举行，这次是第四次了。那您认为这种磋商在维护两国关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我认为第一个呢，在英国脱欧之后，进一步呢巩固了英国和日本的防务方面的合作与协调。第二个呢，就是英国呢借日本的邀请，以日本呢为它的一个今后的落脚点，有可能在未来哈，它的军事存在延伸到东亚地区。日本呢，和英国之间，他们也有呢防务和人员的交流协定。那今后呢，日本也可能呢把它的防务的触角伸到更远的部分，甚至在英国也在海外的一些基地。那么从整体上看，我认为呢，会使全球的军事格局，由于呢日本不断的寻求在日美同盟啊这个基础上就是加恩啊，其中呢很重要的就是去年啊形成这个美澳日英四国的这样一个轴心的基础上，今年呢这个雪球啊有可能就是做大啊，进一步呢向外延的发展。那么当然这里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一个呢我认为就是美国的因素，就是毕竟呢这个是特朗普执政时期形成的一些这个战略框架，拜登上来以后呢是不是像日本所期待的那样，也就是类似小北约的形成，这个呢还需要观察。
好，非常感谢刘江勇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韩国国防部二号发布了2020国防白皮书，这是文在寅政府执政以来第二次发布国防白皮书。然而白皮书的一些内容却引发了日本政府的抗议。对此，韩国国防部三号表示，白皮书内容是客观事实，韩方无法接受日方的抗议。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张云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韩国国防部对于日本方面的抗议有何最新的表态。
好的，据韩国国防部三号发布的消息，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石川武二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韩国的2020国防白皮书中有关独岛，日本称主岛的主权内容与日方立场冲突，强烈要求韩方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此外，日本防卫省二号下午还召见了韩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对韩国2020国防白皮书中的一些内容提出了抗议。这些内容包括有关日本政治领导人主张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2018年日本巡逻机对韩国舰艇进行低空威胁飞行，日方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单方面报道，歪曲事实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僵局等等。韩国国防部表示，日方此举并不妥当，韩方无法接受日方抗议，国防白皮书的内容是客观事实，今后韩方仍将严正应对日本歪曲历史、挑衅独岛主权、对悬而未决的问题肆意采取单方面措施等行为，同时在共同安全问题上保持合作，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主持人，
那么这份韩国2020国防白皮书当中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呢？
好的，韩国国防部二号发布的2020国防白皮书是文在寅政府执政以来第二次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在阐述与周边国家的国防交流合作的章节中，白皮书将日本的排序降至第二位，排在中国之后。白皮书称，不仅是两国关系为了东北亚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韩日作为邻国理应保持合作。这与之前的白皮书中所表述的韩日两国地理相邻、文化相近、 互为亲密邻居，也是共同致力全球和平与繁荣的伙伴相比，日本的地位已经从以往的伙伴降级成为了邻国。白皮书还指出，2019年7月，日本对韩国采取出口限制措施，成为两国发展面向未来双边关系的重要障碍。在与中国合作方面，新版白皮书指出，韩中两国为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于2017年文在寅就职的第一年就举行了韩中首脑会谈。另外，与2018年版白皮书一样，在阐述国防目标的章节中，新版白皮书指出，韩军将威胁和侵犯大韩民国主权、国土、国民、财产安全的一切势力视为敌人，替代之前的朝鲜政权和朝军是我们的敌人的表述，但保留了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的字句。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文在寅政府已经进入了执政的第五个年头，决定集中最后的政策力量，力争今年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取得进展，为此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朝鲜不必要的刺激。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云。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自意大利总理孔特上月27号辞职并寻求重新组阁以来，遭遇重重阻力，组阁陷入僵局。当地时间2月3号，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召见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任命其组建政府。德拉吉有保留地接受了这项任命，他表示将在未来几天就组阁事宜与各政治力量展开磋商，如果新政府无法在短时间内组建，会给目前的意大利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红建表示，
如果短期内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政府啊，来处理目前意大利面临的种种问题，那意大利之前一些这个政治和社会的矛盾呢，就会充分的暴露出来。那这样一来的话，我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包括疫情等等危机的叠加的形势下，我觉得意大利社会啊，可能会进入一个动荡期。
3号，日本和英国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外长防长磋商，双方就合作实现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以及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内的合作交换了意见。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日英两国曾经在20世纪初建立过同盟关系，在当今这两个国家也有可能建立类似准同盟的关系。
两个国家在当今啊，有可能建立类似呢准同盟的关系。一方面，英国有可能加入这个所谓美澳日印四国的联盟体系，美澳日印四个国家这样一个机制。那么日本呢，也有可能有兴趣加入所谓的五眼联盟。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日本和英国的一种准同盟的关系。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四国轴心啊，就可能进一步扩大。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举行会谈，双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在此之前，您将收听到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核协议内容不容更改，也不会增加新的签署方。
近段时间以来，欧美国家多次发出了要对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进行重新谈判的声音。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任何对于伊核协议的新谈判都将非常严格，而且应让沙特阿拉伯参与。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地时间3号对此表示，伊核协议的条款不容任何更改，也不会在核协议中新增成员。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雷湘平的报道。
鲁哈尼总统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对于核协议的立场是明确的，该协议有助于全球的安全与和平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但核协议不能有任何条款上的变动，也不能新增其他的成员。
我要明确地告诉国际社会，尤其是伊核协议的签署国家，现在这个协议中有4个签署方加上伊朗，今后可能变成5个签署方加上伊朗，但不管怎样，核协议的内容不会有任何变化，核协议也不会新增任何成员。核协议要么是现在的4个签署方加上伊朗， 要么是五个签署方加上伊朗，不会变成五个签署方加上伊朗和另外一个国家，也不会变成五个签署方加上伊朗和其他两个国家。
自从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美国将重新返回到核协议，但前提条件是伊朗必须首先采取行动，回到全面执行核协议承诺的轨道上来。拜登政府还要求对核协议进行扩容，增加限制伊朗导弹计划和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条款。美国的欧洲盟友比如法国甚至建议在新的协议谈判中把沙特等中东地区国家拉进来。伊朗方面则要求美国首先解除对伊制裁措施。鲁哈尼在当天的会议上说，是美国违背核可伊核协议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在先，如果伊朗从美国那里看到了善意、行动和对自身承诺的完全执行，伊朗也将做出同样的回应。
美国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因此美国应该遵守这一决议，重新遵守国际法律。当然，如果美国重新履行自己的承诺，伊朗也会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诺。以前核协议的所有成员都坐在一张桌子前，突然某一个成员离开了大家，而现在这个成员希望回到谈判桌前。如果伊朗从他那里看到了善意、行动和对自身承诺的完全执行，伊朗也将做出同样的回应。
目前伊朗已经提炼出了丰度为 20% 的浓缩油，低浓缩油和重水储量也已经大大超出了核协议所规定的上限。为了倒逼美国尽快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伊朗议会在去年的12月通过了反制裁战略法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2月1号表示，根据这一法案，目前距离该法设立的期限仅剩几个星期的时间，如果相关方仍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伊朗将采取下一步行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雷湘平，德黑兰报道。
当地时间2月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与到访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举行了会谈。会谈期间，双方就巴勒斯坦与以色列恢复对话、叙利亚政治进程以及实现海湾地区长期稳定等话题交换了意见。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俊祥你好，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拉夫罗夫与萨法迪就中东地区局势都发表了哪些看法。
好的，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与约旦都致力于消除海湾地区的危机，双方讨论了俄方提出的波斯湾地区集体安全构想，主张建立有域外国家参与的海湾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以保证该地区的长期稳定。在谈到巴以问题时，两国外长表示应当推动两国方案的实施，双方欢迎以色列与众多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但也不能将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置之不理。两国外长认为中东问题有关四方应当与阿盟开展合作，在恢复巴以直接对话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拉夫罗夫表示，三月份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今年夏天巴勒斯坦将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总统选举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选举，这些都将为弥合巴勒斯坦国内分裂、促使巴以恢复直接对话创造条件。此外，两国外长还就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局势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国际社会应当为这些国家开展有效包容的全国对话创造有利条件。主持人，
那么对于叙利亚问题的最终解决，拉夫罗夫与萨法迪又提出了哪些建议呢？
叙利亚问题是两国外长在会谈期间重点讨论的议题，双方确认有必要通过叙利亚各派别的直接对话解决现有问题，其中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2254号决议基础上以及叙宪法委员会的框架下开展协商。两国外长对在阿斯塔纳进程模式下开展合作表示满意，俄罗斯和约旦分别是这一模式的主要参与国和观察员国。会谈期间，两国外长讨论了将于二月中旬在索契举行的阿斯塔纳模式定期会晤的筹备情况。拉夫罗夫表示， 俄罗斯与约旦对根除叙利亚领土上的恐怖主义源头持相近的立场，双方认为国际社会应当为叙利亚难民回归开启该国战后重建保证必要的条件。萨法迪表示，叙利亚多年来遭受战乱的困扰，所有阿拉伯国家应当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基础上推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早日结束纷争，恢复该国人民的正常生活。主持人，
好，感谢李俊祥。
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空军正在考虑重新采购 F-16 战机，以代替原本订购的部分 F-35A 隐形战机。美国空军原计划采购1763架 F-35A， 但是现在有可能将这一数字降到1050架。裁撤掉的713架 F-35A 隐形战机订单所余留的经费呢，将会用来采购 F-15EX、F-16V 以及无人战斗机。相关的话题呢，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来分析啊，美国空军有没有可能真的去减少 F-35A 的采购数量？
好的，从目前来看，美国空军大幅度的削减 F-35A 隐形战斗机的数量，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因为按照美国空军的规划，它一共要装备1700多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如果砍掉了其中的700多架，会对它整体的作战能力产生巨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一定要装备两种隐形战斗机，那么实现大小组合。双发的重型隐形战斗机 F-22 猛禽，它的飞行速度更快，甚至具备超音速的巡航能力，而且雷达的性能、远距离和近距离的空战能力更强，它主要是为了夺取制空权。那么小型的单发的 F-35A， 其实呢，它更加会适应多任务的需求，不仅可以应对这种空中的作战，同样呢，也可以挂装更多的精确制导弹药，针对地面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攻击。而且 F-35A 它的网络战、信息战，包括电子战的能力更强。那么未来美国空军其实它的主力，我认为应该是 F-35A。那么 F-22 作为数量较小的一个高端的型号，那么如果把 F-35A 的服役数量从1700多架，那么缩小到1000架左右，那么美国空军它的这种大规模应用隐形战斗机的能力就会被逐步的弱化。所以现在呢，它有可能会订购一些非隐形战斗机，也就是三代机的这种改进型，那么它只是一个应急或者是过渡的手段，对于 F-35A 整体的采购数量不会产生太大的或者说这种巨大的影响。主持人，
那么美国空军继续采购非隐形战机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好的，我认为美国空军现在要采购 F-16V 以及 F-15EX 这两款三代机的改进型，那么它是作为一个过渡的手段。因为 F-35A 隐形战斗机它的服役数量达到1700多架，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渡的时间当中，美国空军会有大量老旧的非隐形战斗机必须要进行退役或者是进行更新换代。那么 F-35A 的数量不足，那么美国空军不可能让它整个战斗机的数量出现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呢，就要用改进型替换一些老旧的型号，像早期服役的 F-16、F-15 可能就要大量的淘汰，然后利用这两种战斗机的改进型进行换装。除此之外呢，美国空军还装备有大量的 A-10 攻击机，可能也不太适应21世纪战场的需求，所以也要对它进行退役的处理。那么针对 F-16V 和 F-15EX 它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两款战斗机的订购数量不会太多，那么可能也就是作为一个替代品或者是短期的过渡产物。除此之外呢，增购 F-15EX 其实可能也是为了向波音公司输血。最近呢，美国的波音公司它的情况呢非常的恶劣，因为呢民用的客机出现了安全问题，也卖不出去。那么现在军用订单也越来越少，如果说不继续采购 F-15EX， 那么波音公司可能就拿不到更多的订单，整个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那么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白宫，都不希望波音破产，都不希望波音出现这种重大的动荡，所以利用一些隐形战斗机的订单为波音续命，可能也是美国高层的考虑。 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魏东旭带来的分析。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13届印度航空展3号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耶拉汉卡空军基地拉开帷幕，参展的600多家制造商中有78家为外国参展商。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天举行的开幕表演中，印度苏-30战斗机编队、直升机编队、阵风战斗机、 C-17 运输机等进行了飞行表演。本届展览将延续到5号。
2月3号，新加坡贸工部发表声明称，世界经济论坛决定将原计划今年5月在新加坡举行的2020年特别年度会议延期至今年8月17号至20号举行。新加坡贸工部称，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旅行限制和现阶段在抗击病毒方面面临的国际挑战。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立春节气了，感觉天气还比较暖和。那未来几天的气温趋势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确实昨天我国大部地区都是在一片升温当中迎来了立春节气，尤其是东北还有黄淮到江淮一带地区，多地的升温幅度达到了4到8度。而且告诉大家的好消息是，这样的温暖今后3天还将会继续，就连目前气温偏低最为显著的东北也将会迎来明显的回暖，那严寒天气将会明显得到缓和。5到6号，东北的气温将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今后3天，东北不少地方的累计升温幅度普遍将会超过10度，部分地区甚至可以达到15度左右。城市当中，像沈阳，昨天的最高气温是-5.8度，今天就会回到零上，明天更是会进一步达到6度。对于当地来说，升温已经非常明显了。常年2月上旬，沈阳的平均最高气温是-2.1度，今明两天就会实现从偏低向偏高的转变，明天还将会偏高8度左右。而像沈阳这样回暖的地方，东北还有很多，所以东北的朋友们这两天可以调整一下着装了。就连东北都要偏暖了，更别说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未来7天普遍都会处在一个偏暖的状态里，而且还有越来越暖的一个趋势。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气温都要创新高，近两天北京和天津都有可能会出现今年首次气温来到10度以上，郑州后天预报了最高气温21度，这也将是今年北方省会城市当中第一个突破20度的城市。西安9号也预报了19度，向20度发起挑战。这样的一个气温可以说和当地常年4月上旬的气温水平相当，真的是刚刚立春不久就要提前感受春分时节的温暖了。朝玉。
嗯，那从气象的角度来说，有哪些地区已经进入到了春天呢？
其实常年来说，刚刚立春的时候啊，冬春的分界线刚好是在南岭附近，但今年它已经轻轻松松地突破了南岭。从目前的季节分布来说，浙江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云南、福建以及华南大部地区普遍都已经进入到了春天，其中华南北部和江南南部又是一年春来早。我们举例来说，像广西的桂林、江西赣州、浙江温州还有云南的昆明，往年都是在立春期间入春的城市，而今年这四个城市啊，普遍是在1月20号前后提前20多天早早地进入到了春天的温暖怀抱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广西桂林，桂林今年是1月14号入春，也是创下了当地最早的入春记录，那原记录的保持者是2010年和2013年并列的1月16号，而常年桂林平均的入春时间是2月10号。而且我们根据数据统计发现，90年代以来桂林的入春时间总体呈现了一个提前的趋势，春来早的现象也会越来越常见了。超宇。
好，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日本和英国举行第四次外长防长磋商，专家称两国或将建立准同盟关系。
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核协议内容不容更改，也不会增加新的签署方。
美国空军正在考虑重新采购 F-16 战机，专家称是在为非隐形战机的更新换代进行过渡。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多国体育界人士表达期待和祝福。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行政命令与政治口号能否解决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近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旨在促进国内种族平等的多项行政命令，涉及住房、监狱改革、原住民等内容。他公开谴责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包括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亚裔遭遇的歧视和偏见，称这不能接受。
早在竞选期间，拜登就把增进种族平等作为任内优先事项之一。然而，美国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根深蒂固，要想彻底消除，恐怕绝非通过几道行政命令就能实现。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李鹏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2020年，一场波及全美、参与人数众多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让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再次暴露在世人面前。拜登在签署促进国内种族平等的多项行政命令后表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做到这个国家的建国原则，即所有人生而平等，并有权一生受到平等对待，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但是在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问题远非政治表态和行政命令就能轻易化解，正绝非白宫主人的更换而不见踪迹。近日，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警察在执法时，居然给一名只有9岁的非洲裔女孩戴上了手铐，甚至多次使用胡椒喷雾。在民众的抗议声中，罗切斯特市市长承诺将在执法部门做内部调查。无独有偶，该市的警察部门的暴力执法问题早就引起过抗议。去年3月，患有精神问题的非裔男子普鲁德就被罗切斯特市的警察用面罩套头并强压在地后死亡。同样是近期，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学校，一名警察在调解纠纷时把一名16岁的非洲裔女孩抱摔在地，导致她的头部撞地不省人事。不仅如此，警方还计划对这名女孩提出犯罪指控，这引发了当地非洲裔居民的强烈不满。相比警察暴力执法，疫情更像是一面放大镜，少数族裔是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最大受害者。可即便到了疫苗接种阶段，问题仍然没有丝毫改善。据纽约时报报道，自疫情爆发以来，纽约市非洲裔和拉丁裔居民死于新冠肺炎的比率是白人居民的2倍，但截止目前，这两个族群的疫苗接种率却是最低。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来自23个州的早期数据显示，黑人是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的族群之一，但白人的疫苗接种率却是黑人的3倍。美联社分析认为，由于历史上长期受到歧视，非洲裔美国人对医疗机构存在不信任感，不少人不愿意打疫苗，而家庭贫困导致不具备上网和交通条件，也阻碍了低收入者为自己预约接种。梅哈里斯医学院主席詹姆斯·希尔德雷斯表示，非洲裔等少数族裔在疫苗接种方面的比例过低，与他们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原因如出一辙。
The problem has many layers.
这个问题有很多层面，首先是疫苗供应量的缺口，也有对疫苗持有信心方面的差距，以及在如何获得疫苗方面的差距。这些问题和为什么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在一开始就更容易被这种流行病摧毁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既没有平等的医疗保障，也缺乏改善这一情况的技术条件，因此所有导致新冠病毒对不同人群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的因素，现在都反映在疫苗接种所带来的挑战中。
放眼更广泛的经济方面，美国少数族裔面临的困境更为严峻。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去年二月至四月，41%的非洲裔美国人经营的企业出现倒闭，同期白人经营的企业倒闭的比例为17%。美国政客网站日前报道指出，非洲裔美国人一直面临着一种有据可查的经济歧视模式。例如，相比有相似信用状况的白人，非洲裔更容易被拒绝发放贷款，即使获得贷款，也往往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非裔美国人在每个经济指标上都落后于白人，包括财富、收入、就业和住房的所有权。这种差距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即使是在比较教育水平相似的工人时也是如此。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研究员魏南之进一步指出，美国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长期存在，但之所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再次浮出水面，主要是因为这种族内部的阶级差距在迅速扩大。
美国的这个中低阶层越来越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成本的承受者，而美国的大资本集团和它的精英阶层的捆绑在一起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了这个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因为各个族群内部的阶级差异在扩大，比如说黑人，美国的大城市的中心区域很多是穷困的黑人与拉美的聚集区，郊区的这些小城镇成为了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天堂。那这个背后其实是以一种居住隔离为代表的一个阶级隔离，现在在慢慢的替代这个种族隔离。因为这个中产阶级以上的这个阶层里面，为主体的目前为止还是欧洲裔白人，所以给人的一个感觉，初一看上去是种族矛盾扩大了，实际上是各种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扩大。
对拜登政府在实现种族平等方面的举措，一些活动人士警告说，解决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棘手而复杂，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解决。拜登的早期举措是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所必须的最低限度，而改变政策是一回事儿，执行是另一回事儿，重要的是行动起来。民权组织黑人妇女圆桌主席梅兰妮·坎贝尔指出，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关乎黑人的生与死，他们将监督并推动拜登政府在这方面持续发力。
根据我们每年所做的调查，过去几年来，非洲裔美国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和年轻人，最希望下一任总统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消除这个国家的系统性种族主义。这是关于生和死的问题。目前我们所确信的是，对这些种族不公问题，不要仅仅观察它、谈论它，而是要做些什么。作为非政府组织，我们将继续推动拜登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当我们觉得他们做得不够时，会尽全力推动他们做下去。
大量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都对种族不平等的状况不满，但是由于政治极化掣肘，历届美国政府都很难有所作为。虽然少数族裔经过长期抗争获得了法律层面的平等权利，但实际上种族不平等早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美国一些政治人物热衷于搞话语游戏，将原本需要美国社会共同面对的种族问题转换为政治攻击的武器，造成民众日益疲惫。而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研究员魏南之看来，美国的政客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各种族实现真正的平等，因为这是统治的需要。
在美国的历史上，它的整个的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一直是拒绝用阶级矛盾来解释美国的内部问题，它一定要用种族矛盾啊、宗教冲突啊、然后什么意识形态冲突啊、什么职业矛盾啊、什么左右之争啊等等的各种身份政治的标签来替代这个阶级身份的标签。所以他们的精英阶层会不约而同的来炒作这种身份政治，来避免一个阶级政治。 来解释和解读美国的问题，最后他其实就把他的中下阶层用这种不同的符号和标签把他们割裂开来，就使得你们不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的斗争，而是你们内部的相互斗争，这样是能够有利保护他的这个根本的政治制度的安全度和他的经济制度的安全度。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三号，日本和英国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外长防长磋商，双方就合作实现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以及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内的合作交换了意见。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日英两国曾经在20世纪初建立过同盟关系，在当今这两个国家也有可能建立类似准同盟的关系。
两个国家在当今啊，有可能建立类似呢准同盟的关系。一方面，英国有可能加入这个所谓美澳日印四国的联盟体系，美澳日印四国家这样一个机制。那么日本呢，也有可能有兴趣加入所谓的五眼联盟。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日本和英国的一种准同盟的关系，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四国轴心啊，就可能进一步扩大。
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多国体育界人士表达期待和祝福。
今天也就是2月4号，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的日子。目前所有场馆建设均已完工，技术层面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的推进，筹备工作克服疫情挑战，正在迈着坚实的步伐前进。多国体育界人士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都高度称赞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对冬奥会表达了期待和祝福。
瑞士洛桑东京奥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伊安洛甘三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对北京冬奥会的顺利筹备表示祝贺。他表示期待看到中国年轻运动员在北京的精彩表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的报道。
自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以来，冬奥筹办工作已走过5个年头。尽管在2020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多方面不利影响，但北京冬奥组委扎实推进各项筹办工作，所有比赛场馆已经提前1年完工，相关测试赛等准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进。洛桑东京奥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伊安诺甘对中国同行的工作表示祝贺。
首先，我要祝贺北京冬奥组委已经完成了的这些工作，这是令人惊叹的。举办方一直在不停的工作，时间过得飞快，现在就只剩下1年的时间了。现在举办方应该是既感到了压力，同时也感受到了人们的热情，请享受这一有意义的特殊时刻吧。
2020年1月举办的洛桑冬青奥会是北京冬奥会前最重要的冬季项目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中国派出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共有53名运动员参加57个小项的比赛，为北京冬奥会夯实备战和参赛基础。最终中国队获得3金4银5铜。洛甘先生表示，北京获得冬奥会举办权促进了中国冬季运动的发展，中国运动员的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期待看到中国年轻运动员在北京的精彩表现。
Very impressive was
对瑞士甚至欧洲人来说，第一反应就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冬季运动强国，但是中国运动员在洛桑冬青奥会上展示了他们的能力，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非常期待看到中国运动员们在他们主场比赛的精彩表现，在自己国家的人民面前，他们将爆发出更强大的动力。
洛甘表示，相信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是吸引更多中国人参加和享受冬季运动，也是激发他们对冬季运动热情的绝佳机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瑞士日内瓦报道。
波兰奥委会主席克拉什尼茨基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他对疫情期间中方克服困难持续推进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表示敬佩，北京冬奥组委出色的组织能力为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奠定了基础。
我可以肯定2022年北京将呈现水平最高的一届冬奥赛事，提供世界顶尖的体育设施。北京将为全世界的参赛运动员提供出色的组织工作和保障服务。
克拉什尼茨基认为，冬奥会的举办必将进一步夯实冰雪项目在中国的群众基础。他还表达了对北京冬奥会的期待和祝福。
祝福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筹备和举办取得圆满成功，所有人，全球体育界都将看到中国是如何主办世界顶级赛事的。我能肯定所有设施都将以最高水准运转，成为一届让各国运动员都满意的赛事。
英国奥林匹克协会主席修·罗伯森也从伦敦发来对北京冬奥会的祝福。
我们特别期待参加这一次世界一流的运动会，在这里我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希望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2022年我们相见。
今天是北京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的日子，为了庆祝这一日子，国际奥委会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的报道。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传统，在每届奥运会迎来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国际奥委会主席将向所有成员奥委会的运动员们发出参赛邀请。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4号将发布一段视频，正式邀请206个成员奥委会的运动员们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除此以外，国际奥委会还为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策划了很多活动，不过由于受到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所有活动都将以线上的方式进行。国际奥委会的所有社交账号在北京时间4号凌晨1点同时发布了一段各国运动员备战北京冬奥会的短视频，其中还包含了运动员们自己拍摄的花絮。而国际奥委会官网的奥运频道将在4号至20号推出往届冬奥会经典回顾，让大家重温冬奥会上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另外，从4号至20号，国际奥委会在某照片分享网站的账号将由冬奥运动员们暂时接管，这些运动员将与粉丝们实时聊天，还会发布照片和视频，介绍自己的日常备战训练和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期待等等。国际奥委会还会和一些社交媒体合作，只要输入一些特定的表情符号，就能自动反馈关于冬奥会的特殊效果。
我们再来关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3号在东京举行联合在线新闻发布会，发布第一版东京奥运会竞赛手册。手册规定，针对东京奥运会不同参与者将采取不同的防疫措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第一版东京奥运会竞赛手册是由东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根据去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对策协调会的中期报告、汇总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相关机构和专家的建议，并参考疫情下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获得的经验汇总成册的。手册规定了运动员及代表队工作人员等奥运相关人员前往日本前、在日本停留期间以及回国时的基本行动规范。根据手册规定，相关人员的赴日行程从入境日本两周前算起，从本国出境前和入境日本时均需接受病毒检测，运动员每四天检测一次。此外，手册规定，在奥运会及残奥会举办期间，相关人员必须接受日方通过手机应用对其健康状况以及在日行程轨迹进行跟踪。手册还明确了如何找出并隔离新冠病毒感染者，以及出现疑似感染的情况下如何采取措施。此外，手册还规定了奥运村使用方法，为确保奥运村安全，将采取对相关人员定期检测等严格管理措施。据了解，第一版东京奥运会竞赛手册公布后，还将根据情况变化随时更新，计划从4月至6月陆续公布第二版及第三版。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3号2020到2021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常规赛第38轮正式打响，排名积分榜前两位的辽宁队与广东队上演直接对话。依靠外援布鲁克斯的出色发挥，广东队118-115险胜辽宁队，新疆队则以106-88大胜北京队。 当天进行的其他比赛中，四川110-109险胜青岛，山东115-99战胜福建，广厦94-90力克江苏，龙狮93-98不敌上海。
CBA 公司3号宣布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运动员发展总裁张驰担任首任新闻发言人。CBA 全明星赛常规赛第三阶段计划于3月中下旬先后举行。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郑磊、主编王飞、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任玉家军将会带您关注。
习近平赴贵州考察，向全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春风习习系列报道今天带来2022相约北京，习近平关切推动的科技冬奥。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周年之际，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北京将为奥林匹克历史书写新的篇章。
外交部称，中方将提供100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主要用于发展中国家急需。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